每一次我们的庆祝，如果有神给我们的同在，跟着他的话，就能够感恩的带领我们，来感恩我们的生命。同样的，今天我们能够再次来到这个家里面，我们一起来。今天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想来，今天我们是几号？12月3号，快28天，我们就是2010年。那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十年呢，从2000年到2009年12月30号，这十年就是一个 decade。还记不记得我们在2000年那两年的时候，大家都想到，好吧？电脑会大转变，是不是？啊 ，2YK 对不对？这十年好快，一下就过去了。那我有想到说，每一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会来一个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 我明年要做些什么，我们历史很多的东西出来。我们在这十年当中，时间过得这么快。你回想一下这十年里面，我们有没有喜悦在我们心里？还是日子就一样一天一天在过？早上太阳出来了，晚上太阳下去了，工作完毕了回家了，一天结束。我们现在来看看圣经里面保罗怎么教导我们。那我们从保罗身上学到一些我们最喜悦的喜乐的开始。好，我们打开圣经，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好，我们就听到这里。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人要在这地方上，你看，你们要出现你们的感受，你们要虽然是带有一点强硬的这个语气，但是呢，他是告诉我们，你靠着这个神，每一次我们都可以得到喜乐。他在这里讲靠着神，并不是靠着人，跟靠着事情，或靠着任何的环境，或者得到喜乐。他说，无论任何一种环境，或者是任何一种事情的发生，都不会影响到他对神之间的那样的一个喜乐，一个喜乐。这个喜乐呢，当然是带着一个诫命，而且这个喜乐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人的心境的一种感觉啊，不是啊地上的一些很多我们的残留在我们身上的一些事情啊，那样一种环境啊，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感觉。而这个感觉呢，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呢，当保罗在告诉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喜乐你们一定要，你们一定要，因为从神那个地方而来的。那喜乐刚刚跟我们所讲，喜乐跟享乐跟快乐不一样。我今天如果说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好比我。”买乐透奖啊，就中到我很快乐，因为我得到一个奖品，或者是我很多事情在我周边发生，让我感觉到我心里面很开心，我这是快乐。OK， 这个我们人都有，因为在俗世的生活上里面，我们都会碰到。什么会碰到呢？当公司老板跟你讲你升迁了，你加薪了，你怎么不高兴呢？你一定很高兴的，因为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我希望我有得到一个 position。拿到了，这没有什么不对，这种是快乐。但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些快乐、这些享乐都会过去，唯有在神里面这个喜乐是永远、永远不会变，也不会任何一个环境而改变。我们西方人里面有常常讲到一句话很有名，西方人一个电影，他怎么讲呢？他说世界上大部分的快乐都是什么？像一个鲜花一样。一旦呢被人家一摘折以后呢，它就什么枯萎，就这么短一个时间，就这么短一个时间，你的快乐就过去了。 甚至于呢，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快乐呢，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讲这句话，大概常常大家也很明白，为什么？我常常把你，我看到他的痛苦，我感到他的有啊，我们常常这样做啊。但是呢，保罗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无论你怎么样的快乐，但是世界上的快乐都会过去。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在箴言书里面十七章二十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喜乐的心是一个什么良药？那是一个良药。”他说：“那种忧伤的灵呢，会使人的骨头怎么样风干掉。”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有一些痛苦在我们身上的话，它会使我们肉体这个骨慢慢的骨干掉。今天你到医院里面去。最近有人做了一些审美，70%的病人呢，都是跟忧郁症有关。好，我们这边有医生嘛啊，70%的病人跟忧郁症有关，都是忧郁症所引起的。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在祷告说：“神啊，我希望我有喜乐，可是我喜乐不起来，为什么？”其实喜乐。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去选择，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你愿不愿意选择这个喜乐？就是今天我们起来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啊。好，在我们读完这本圣经以后，这段圣经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叫灵性引经，我们一起打开来看，叫灵性引经第八章。它这里来告诉我们第八章第十节的地方，但没有分段圣经是在606年。在灵性引经第八章第十节，没有分开的圣经是606面，圣公圣品啊。在旧约灵性引经第八章第十节，他这里讲到，他说。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啊，接下来这句话非常重要。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当这个灵吸引我呢，从波斯帝国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来建造围墙的时候。他建造围墙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外族不再来侵扰他们的圣殿，因为圣殿那时候是非常的破旧、毁坏，然后城墙呢也都被外族的人攻的都是零零落落的。当这些百姓呢跟弥西米一起同心合意的时候，把这个围墙建造起来以后，他们来到。他们发现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律法书，就是在第九节这里面讲到，他们百姓们一起听见律法书上说的上面的话，他们就哭了。他们为什么哭呢？因为他们被放逐到外邦去70年，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园，他们在外邦流浪了这么多年。他们就是因为不愿意听神的话，等到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城以后，那这本律法书再次的提醒他们：你们要爱神，你们要爱神，让神来带领你们走以后的道路。但是他们不听，他们一直在悖逆，他们一直在远离神。但是他们再次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灵性引经第八章第十节所讲到的。他说：“你们的喜乐成员，他们的权柄是什么？在耶和华。他们虽然日子过得可能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有吃有吃有穿有住有洗，但是他们并不快乐。为什么？因为圣城还是受到很多的攻击，他们不能够安心的，他们心里面也没有平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远离了神， 所以您心里在这个时候再次的呼喊他说起来，我们要怎么样来接近神，我们要来爱神，因为在神的里面才有一个真正的喜乐的泉源。您心里不止教导他，也教导他们要渴慕神，因为他说主对那些神话语渴慕的人赐福给他，这是我们的教育在，我们可以不听啊。但是他说，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愿意听神的话，就像一个鹿一样来到溪水旁，他来支取那个溪水，他就能够怎么样滋润他自己，就像树也是一样，在溪水旁边，他就得到了那个滋润。就像我们每天一样，我们每天如果要吃饭，我们才能够维持我们的肉体的生命。但是我们灵里面，如果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支取他的话语，我们在灵里面就慢慢的骨干，骨头就完全的枯竭了。灵里面完全的枯竭，那当灵里面完全枯竭的时候呢，我们什么事都就是去属肉体，我们就是跟世俗的事情去妥协，我们很容易就走入到世俗的道路里面，我们的灵里面就更加的麻痹，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尼西米在这里也同样的教导他的百姓要敬虔，他说唯有用敬虔的态度来到神，来愿意跟神听神话语的人呢，这些人呢才是真正的来心里去敬拜我们的神。那我讲一句话有时候比较不客气，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今天已经读经读到一个程度，就是把它变成是术语，我们的道成肉身啊，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说心灵诚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读经把这些话都变成我们的口头语，我们没有真正的就是说用我们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是把神的生命把它读出来，把他的话读出来，成为我的生命，改变我们，这才是神要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讲一些很属灵的话，可是有时候我们得着了一点点，我们觉得很满意，我们就不再往前走。神不要我们只停在那里，你停在那里你就不进步，你跟神的关系就是停在那里。所以神告诉我们，他这个敬虔它非常的重要。这敬虔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每天来读他的话。我们读很多书，所说的是书籍，并不是不对。我们可以看很多，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去看，而且看的时候是用念的，把它念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读到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那才是一个真正心灵层次的进化。撒玛利亚妇人不是讲到吗？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道的时候，就讲到最后一句话就是最重要的。他就说：“你们如今不是在这座山拜我，也不是在向着耶路撒冷这个城拜我，最重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我。”这撒玛利亚妇人得着了，他跑到村庄里面马上传福音。这就是神要我们的，他从一个罪人成为一个神的一个什么仆人呢？他给你传福音了，他的喜乐就在这里。我们今天不要只是听到，我们真正的是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一点，他的态度，他告诉我们要非常的认真。今天我们常常就是读神的话的时候，不要马马虎虎的念过去就念过去，甚至有时候念到看不懂的东西，或者是很烦的那些家谱的时候，就看不下去。不要紧，神有神的他的美意，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到懂为止。我们看到懂的有认真的这种态度，不要就是说哎呀我看过去了，懂就懂，不懂就不懂，不要这样。因为神清清楚楚明白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对他认真的话，我们会有反应，有感觉，而这个感觉成为我们一种很习惯性的啊，我们就很敏锐的会去读他的话，会把这个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道。在这里尼西米提到一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顺服。我们人常人最不容易的就是顺服，我们懂但是我们做不到，当做不到怎么做呢？我们还在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去做，这才叫顺服，这才叫顺服。他也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谦卑来受教，特别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带领一些查经班的，或者是啊，很多的这些我们比较算是 leader， 我会比较不喜欢用 leader， 因为 我们要练练什么东西啊？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榜样，我们这些人要做一个榜样，不要骄傲。当我们骄傲的时候，神那个灵就进不来，而且常常会感觉到我们自己不足。当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自己很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谦卑，我们就不会想去跟人家学，更不会想跟什么神学。当我们这样子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呢才会不一样。这个生命呢是神要我们所改变的。神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他要我们从心里面来改变我们，不是从外在。当我们心里面改变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顺服神。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六章六十三节那地方也讲到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啊，他在讲这个叫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哎，那个灵呢，他的那个灵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要真正去读，读到一个程度，让我们能够遇见说话的神。我们神今天还在说话，借着这些圣经的书还是在教导我们，跟我们说话，而且读到真正要碰到神的那个生命，然后借着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影响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这是神所要的。民心以计，从头转到尾，不只是建造城墙，因为那个城墙有破口，神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不要有破口，他要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归向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也是被囚在啊，有人说在罗马，罗马是比较正确，有人说不一定是囚在罗马，好，我们暂且不管，他是被囚在监狱里面。他写了四本书信，对不对？克罗西、腓立比、腓利门啊、米佛所，他在这些书信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这本书腓立比书十七次提到喜乐，还有欢欢喜喜，欢喜还要再欢喜。为什么？他人在监狱里面有什么好喜乐的？要我的话，我说祷告主啊，你让我出监狱，我就很喜乐了。是啊，监狱很苦啊，你不能就是一个三乘六十就这么大，就把你关在里面，你哪里也去不了，人的自由已经被限制在那个地方，你还能喜乐吗？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的喜乐重要有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他第一，他说喜乐的根源跟喜乐的泉源就是主基督他自己，没有别人，没有别人。他的根源跟他的源头就是主耶稣他自己。第二，他说，喜乐的最大的一个秘诀就是靠主，不是靠我们自己。第三个最重要的，他说喜乐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要在主里面，在主里面，主里面那个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不在主里面的喜乐就叫欢乐，就叫享乐。这个我们当然神也有给我们，但是我们就感谢主啊。所以在保罗写给腓立比书的教会的书信里面呢，他特别提到，因为他讲到，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就差派了以巴弗尼这个人，他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来到监狱里面来照顾保罗。但是呢，他来到监狱照顾保罗以后，得了一场重病啊，那几乎要死，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心里就很担心了，因为腓立比教会派遣了以巴弗尼来到当中来照顾他的生病。等到他的身体养好的时候，他就要送他回去。当他回去呢，就是告诉他说：“你们不要忧郁，你的弟兄来到这个地方，生病了，几乎要死。” 也把握很体面的，就把这封书信菲利比书带回去了。菲利比书信里面，保罗唯一讲到的就是在第四章那个地方，有两个姊妹在教会里面不太和啊，那他们两个有一点意见啊，然后他其他的也没有讲到太多关于这个教会其他的问题，只是说到有一些啊，就是犹太教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啊，要领他们离开正道啊，正道，所以保罗对这个教会有很大的负担。那保罗也在这里告诉他们说，让以巴弗里回去以后，让他们因为知道他在这里，保罗在罗在关在监狱里面，还是在为主传福音的事情而喜乐。这件事没关系，他们要告诉他，告诉菲利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所以他在经历了这么多以后，保罗第二次遇到的时候，来到菲利教会两次，第三次是一次，总共来了三次。有人讲说他可能第四次要回去，有没有？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对菲利教会的那种关怀，跟菲利教会的那种灵命的成长，他非常非常的 care， 他非常非常的关心他们。所以他在菲利书里面，他讲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四个重点，他告诉我们，他说活着不是。活着是为基督而活，第一个为基督而活。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他说他看到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什么爱心跟知识上多而又多，他们在属灵的方面越来越长进。保罗说他为此而感谢主而喜乐。好，第一。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教会他们在爱心上在知识上多而又多。今天我们活着在世界上，我们中文常讲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对？我说啊，我要为我自己啊，我什么要为我啊，我都是最重要的。今年我想从去年的十月份到今年，到目前呢，我们还不知道美国的经济的走向还会有多久是在这个萧条的这个时间里面。我想每一个家庭，我们年轻人的工作啊，都受到蛮多的影响。我相信啊，今年工作非常好，很多地方根本都是不再去雇的。我的公司也同样是这个情况。啊，我们每一个礼拜一早上，我们就会有 Final Study， 还好，你的 company 在公司里面，我们查考圣经，一段的查，我们讲的就是神的话。啊，今天我们碰到这种环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做？有一天我老板叫我到办公室里面去，哎，说李弟兄啊，来，现在生意越来越不好了，我们生意去年做好，假设做10块钱，现在只做40块钱。我们掉了60%，我们的公司员工有这么多，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他说问我怎么办？那因为人事的东西，什么东西，公司的这些大大小小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也需要负责一点。那我就想到我，如果我说啊，这个人走，这个人走，这个人走，这个人走，你有没有想到他们后面也有家庭的一些？经济的一些压力，对不对？那我该问我自己，那我保护我好，我自己就最好。我突然有个感动，我怎么跟他讲？我说这样，我为了帮你公司省钱的，那我就做4天好，我自己开一天，我开20% 的 salary。他想想，这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说为什么不行？这样子我你省20%。后来他，我说我们两个一起打，那看谁。隔几天以后，我越看越觉得应该是要自己看好一点。我在礼拜五自动不去，公司就减了20%。哎，还是不行啊！公司的这个业务呢，越往下走，啊，有没有起色？他就来找我，我们后面的大部分就，你当我第一个就先做破碳，就后面的他们做破碳，看什么这个破碳。所以我们做 leader， 我现在。 样的一个，不管你在公司里面是头，或者你是一个主管 ，OK， 我们如果先不自己从自己做做起，你要求别人的话，对吗？好的，有一天又不行了，老板又叫我到办公室去了。那好，再去。我这是有什么事？啊，他说你跟另外一个啊，一个公司的两个人是算很重要的头了，你们两个走一个，那你觉得要走哪一个？我说这题目难的啊。他说你要不回家祷告。哎，我说我不要，我就在这里就跟你讲，我一想，如果你两个选一个，那我走。因为他比我年轻，他需要这个工作，我不需要。我不是说不需要，我比较没有他那么需要。没关系，我不说。我想我讲到这里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对，我们人都是没自己，我有家庭要养，不是没有。我有我的生活要去负担。但是在这个 moment， 我觉得当一个人比我更需要。我就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我们不是在读圣经，你在公司里面教导圣经，就你做出来的东西跟你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你这种教导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更不能够容量。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他说活着是为基督，不是为自己，多么难，多么难。我最近也是一个朋友，他在婚姻上遇到一个困难，他公公姐姐跑来跟我姊妹讲，要我为他祷告。大一个程度，我想人常常没有办法想到那会这么痛苦。现在外遇，公司亏损连连。他们几乎是可以讲，就是说快走不回来，啊，就是人的境地。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就跟他讲，要不要从礼拜三以后，这个礼拜开始，每个礼拜三晚上，我跟我姊妹还有一对夫妇，加上我们一起来读经祷告。我们开始查的是哥罗西书。现在刚好就叫查菲尼。他第一天来的时候就是哭丧着脸，他给我讲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就可以去自杀，结束我的生命。”一了百了，两个孩子，20多岁，我就听。到这个礼拜三他来的时候，我看他是面带笑容，蛮有喜的。我问我一句话：“他环境改变了没有？”没有啊，他的先生还是那个样子，他的公司还是在亏损，但是他因为神的话语，让他还有希望。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即使自己在监狱里面，他讲了一句话在。菲律宾书的一章里面讲到，他讲说，借着代祷，就是菲律宾弟兄姐妹对他的代祷，还有基督耶稣之灵的帮助，这两件事情，菲律宾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代祷，在监狱里面，因为他在监狱为他代祷，还有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使他喜乐，使他非常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他虽然处在一个环境里面，他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为他代祷。最重要的，耶稣基督的真理的帮助。保罗在第二点讲的非常的重要，他说活着是什么？学基督啊！我们刚刚唱那首歌是什么？耶稣的心住在我的心里面。所以你说第二章里面讲的也非常的重要的重点。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啊，我们现在讲的基督的新约是耶稣真的是他有仁慈，他有公义，他的心难为我们的心，因为耶稣从哪生的，去顾到别人，而且他非常谦卑，他其实是自己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可是他还是非常的谦卑，而且他不只是谦卑，他把他的生命都能够流露出来，就是因为他的心。所以我们如果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看每件事情会不一样，是不一样。今天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会不一样，对不对？有人喜欢，就像我们吃东西一样，有人喜欢吃酸，有人喜欢吃甜，有人喜欢吃辣，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的这一颗心，我们能有这颗心，如果这一颗心能够跟神的心是一样的话，我们就怎么样，会学习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去帮忙别人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做不到，我们还是可以靠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另外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家里有一个没有信主的先生，所以呢，他祷告了将近十年。他说：“我希望我的家能够开放，让弟兄姐妹来我们家里面一起来有一个 fellowship。”他祷告了十年。他说：“我的先生从来不让我家里开放。”他今年上个礼拜，他带着他的女儿到云南去传福音，他们一天是看1000个病人。洗牙齿、医病啊，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说很奇妙，在他还没有去的前几天，他说他为这事情祷告了十年。他的先生突然愿意开放他的家，接受别人大家的有一个聚会，那第一个改变。接下来的改变呢，我们希望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也希望他也跟我们一样，同样这样来到这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学习喜乐的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活着学基督是学他，那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爱心、安慰、圣灵的交通，还有怜悯，能够让我们的意念，他就是在二章里面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的意念、让我们的爱心、让我们的心思呢，都能够相同。有没有想到说我们想的事情会同样是一件事情？今天早上我要出门的时候，我要穿一个西装。我姊妹说：“你就穿这件，那就是我想的。”有没有想到说两个同样会想一件西装？对，我西装不多了，但是最起码也有好几件嘛，对不对啊？但是怎么突然就想到那一件事情呢？那就很奇妙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心、我们思想都一致的时候，我们会想法会一样的。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也是非常重要。哎，他的那个想法就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根源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突然想到为一个弟兄去祷告，或一个姊妹祷告，然后愿意看他，另外一个姊妹同样有想法，两个一起在一件事情上碰到。这就是爱心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明，就是我们当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讲到说，基督里面的爱心、安慰、圣灵的交通，我们要交通啊！我们是说我们自己，说为什么要 fellowship， 为什么要教会，为什么要有一些团契，为什么要做一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灵里面有交通。我们不能独处，神不要我们独处，神要我们能够把这些圣灵的东西能够分享出来。你来教导我，我来教导你，彼此来教导的时候，是这件事情为了是要来荣耀神。还有一件事非常重要，第三件事我们说起来，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是什么，活着是为基督；第二个是活着是学基督；第三个是活着是得基督，要得到基督。保罗在这里边是腓立比书也是告诉我们，他说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说他也是什么？就律法来讲，他是罪恶心的，他是逼迫教会的。但是他说把这些事情都看得分明，他说他今天以耶稣基督为至宝。 当你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们人的价值观念就不同。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我们一般人讲说，今天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权力，对呀、啊，就是权跟位置嘛。大家在想说，我的价值观念是用这个东西来衡量。主耶稣今天在这里所讲到价值观，保罗这三点所讲的价值观很重要。他说说认为，你的价值观念会改变的原因，是因为神先改变你的生命。你看旧约里面有一个我们最熟悉的，我们很多很多嘛。你看一个雅各，旧约里面雅各，对创世纪从二十六章讲到三十五章，都在讲这个。他从小一出来就是抓，他的名字就叫抓嘛，他就取的名字就很重要。所以你们外人，你取名字就很重要。你取他抓，他就抓嘛，他不抓怎么行呢？因为你给他取的名字就叫抓嘛，所以他就从小他就抓，抓到怎么样？欺骗他的父亲，对不对？欺骗他的同孪生兄弟的哥哥，以扫。为了配着长子的名分，用红豆包就把他买过来了。结果到后来呢，所以在家里面也非常重要。如果父亲是偏爱长子，你的妻子是偏爱幼子，这就是那个证明的。他的妈妈是喜欢谁？所以呢？他知道他爸爸要为他祝福的时候，偷听到了，赶快去找雅各来说：“你就去煮一顿好吃的饭给你爸爸吃，然后穿上什么你哥哥的什么衣服，要那个味道都要一样。”可是他爸爸那时候100岁了，以扫100岁了，眼睛摇晃的看不见了。他摸的时候说：“哎，这个毛是这个，因为以扫毛比较多嘛。哎，这是我的大儿子以扫。”可是你讲话声音好像不像是以扫，是雅各，对不对？那你为他祝福啊。他的一生里面就是欺骗，但是一直到神跟他摔跤完以后，他的名字改变了，他名字不再叫做雅各，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就是跟以神摔跤的人，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meaning，以色列的意思就是 Princes of God， 他是神的 Princes。所以以色列就十二个雅各的12个孩子。就是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今天以色列12个支派。他的儿子有很多不好，长子流便不是上了他父亲的床吗？老二、老三不是去用刀剑去杀人吗？老四犹大，就是最后成为耶稣的祖先，肉身的祖先。所以，一个人当他没有办法了解一个人生的价值观念的时候，他所抓的都是世俗里面。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或许在你的人生价值观念里面，你认为我的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的价值观念。你认为我的地位是我最重要的，我的价值观念是我人生的价值观念不同。但是保罗在这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得到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的价值观念是在神的身上，是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些价值观念里面。最后，保罗也讲到一段，他说：“活着是什么？靠基督。”他在第四章里面讲了多少？靠靠靠，靠别人加给我的力量，我凡事都能做。靠得住，我能够行乐。现在腓立比书的每一章的一开头每几节，他都是在讲到喜乐，喜乐。喜乐的源头就是靠，靠，靠。他在这里讲到靠，靠主。你想想看，我们从小就在依靠我们父母亲，对不对？我们在一方长大，我们失去依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生活也会有问题，会受伤。所以这个靠是非常的重要。你们这里如果读过一本书，在台湾现在还有叫做《从女工到 Google 的总经理》。在这里面叫张承训，张承，对不起，张承秀。他从小 他的父亲生意做得非常好，在他11岁的时候，他父亲从我们台湾，就是在韩国一个繁忙的这个交易那个马路上的天桥，从天桥二楼跳下去，结束了他的生意。他当时有3个孩子。他讲到他的见证里面有一段非常美，他说他五年级的时候来了信主，他说他的妈妈从早到晚就是打那种最低贱的工作来养活他们3个。他说他看着妈妈，他每天晚上跟着他妈妈去，他的母亲洗碗，帮人家洗碗，洗到手都是破掉，流血 every day。他讲到一个经历，他说即使我的母亲生活这么辛苦，他还在养育我，让我们有依靠才能够生活。但他讲到一句话非常好，他说除了我父母现在肉身上我依靠他以外，他说我很感谢主，我5年级的时候我认识了神，他说这位神是我一生的依靠。他来到美国以后，他念书是念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家境非常的贫穷。他在考大学的时候，他都是第一志愿进去每一所学校，没有一所学校他考不上，他自己讲。但他说问题点不在这个，问题点是我没有钱去念。当时他说要5000块，他说哇，我看到那个时候的钱跟现在不太一样。他说5000块钱是一个教师半年的薪水。他的高中老师知道他考上了，跑到他家来跟他母亲讲，他说你的女儿可以念书，他就把那个信封留在他的桌子上，那个5000块就是他第一年上台湾大学第一学期的学费。多年后，他回去再找到这个恩典的老师，他说：“我今天给你还你几百倍的钱。”他拿钱要还给他恩典老师，你知道老师怎么跟他讲一句话？他说：“当年我坐在你身上，是神感动的，帮助我。今天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同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的神是不是真的我们能够依靠的神？今天哪一个人的家里会像他这么好，让他多么的谦卑。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讲没有神 I am nothing。 你能讲这句话吗？就我们听到很多人在我们周遭给我们建议跟帮助，但有一件事情神要我们自己去经历他。如果这个神只是我的神，他的神不是你的神，对你有什么帮助？保罗所以在这个地方一再的告诉腓立比弟兄姐妹们，他说靠主常常喜乐，就是这个意思。不要靠我们自己喜乐，靠我们自己的喜乐会是短暂的。会是一下就过去了，短暂的一个喜乐。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因为他说：“愿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做。所以马太福音也教导我们四个很重要的功课。今天神同样的还是借这件保罗跟我们讲耶稣基督靠主的奥秘，就在这个地方。他说活着就是要为基督，活着就是要学基督，活着就是要得基督，活着就是要靠基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他生命的改变，他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在我们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像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人，在追求主的人，那我很希望你能够相信这一位我们的 多年前的这个节目，在我还是县里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岳父，他跟我讲了一段故事。他是个基督徒，当年他们在逃难的时候，他们坐了火车，把家里所有人，就是说能够带的东西就要带走，坐了火车就走。就是家里的几个人，幼小的孩子，都带在身边，一箱一箱坐了火车就走。当然火车来到一段比较偏远的地方的时候，突然有人抢劫，而这个抢劫不是一般的那种，我们电视上我看那个骑马那个人像打的，不是，那是整个军队，这是军队，这是武器，整个把火车拦下，叫所有在上面的乘客，他们一个一个下来，一个一个下来。啊，这个经历我也有，到德国去的时候，上飞机啊，人家叫你下来，你行李放在你前面，啊，这个经历我也有，叫他把所有的行李放下，所有人都站在你自己的行李前面。这个这个墙尾啊，就啥呢？一个走，走到我岳父的时候，这个土匪突然很奇怪，因为每样东西，他把桥打开来，把这些东西都拿走，就是墙里的金啊、银啊、钱啊，这些东西，贵重的东西，走到我岳父前面的时候，他说：“你就把你行李拿回去。”他想也很奇怪，他就把行李拿到火车走。后来上了火车以后，他就在想一想那个人的脸孔，他越想越熟悉。原来他多年前呢，他带着这个人信主，结果看到他抢到的时候，他突然就知道，哎，这个老子应该是我以前带领我信主的，所以就叫他箱子要打开。我们常常比如说做一个事情，我们会做善事的时候，不要讲，我们在天上的父母都会敬重我们。哎呀，我要做错，我让大家知道我做这件事啊，我做不好啊，不行的，你默默的做。神在你的每一件事情上，他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他都够我们用。因为你要的时候怎么会知道呢？他知道，当我们还没有开口跟他求的时候，还没有跟他祷告要讲的时候，神都知道我们心里要的是什么，要不然就不是神了。如果我知道你心里要想的是什么的话，那我就是什么，不是神了，因为我们知道你心里要想的，你要什么，但神知道你要什么。我们不是神，他是称为神，他知道爱你的命题。但是今天我们就说，哎，还是靠我吧，我要的我还是可以得到，我再辛苦5年10年我还是可以。你得到的你也不会得到快乐跟满足跟喜乐。神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世上的东西我们永远不能够满足。你看看世界上多少人，他们为了人生价值观念不同，所追求的跟我们所追求的不同，他们丧失了多少那个很好很好的武器。有人得到钱财，家庭破裂，是吗？好，你们就知道最近就这两个礼拜，你们大家都知道贪污，那也不要讲了，大家都知道我钱财很多嘛，全世界最高收入的运动员，当他没有那个爱他的妻子的心的话，这家庭破裂。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问我自己：下一个 decade， 2010年就往后10年，神给我们一天我们做，神给我们2天我们做什么？还是继续走我们以前那个旧老虎的生命，还是要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像保护的教导，像迷信教导他的百姓。怎样去读神的话语？他们甚至连神的话语得不到帮助，得到帮助。 他们就哭了，要感动他们，他们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才明白神在他们身上哪些的心意，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今天我们有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每一天来跟神祈求，说神，我愿意花时间来读你的话语，那你的话语来成为生命的帮助。我不行，你行；我不能，你能；我做不到，你做得到。我交通给他，我来依靠他，我来仰望他。我愿意追随你，你叫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因为我的人生就像诗篇的诗篇摩西所讲的一样，他走到最后，他说：“我一生满足的喜乐。”他快不快乐？他四十年也是在旷野，但是他很快乐，也是遇见了神，而且神带领他走他一生，120年，120年。就像雅各一样，当他147岁的时候，在创世纪最后49章、50章的时候，他是怎么给他的孩子祝福？一个一个孩子给他们祝福。以前他跟神摔跤的时候，他的道已经断了，所以呢，就拿了一个拐杖。从那一刻时刻开始，他学习谦卑，他不再靠自己，他靠了这个杖，这个杖就是神给他的这个杖。他知道每次一看到这个杖的时候，他自己要谦卑。他死的时候，这个杖已经扔给他，因为他知道这个神永远爱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当他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讲的时候，他说：“你将来，你的国什么多国之父？你说你，他说像天上的星星，像地上的沙，这么多的子孙。他那99岁，他还没孩子。他的太太，都过了那个阶级，怎么没有孩子的这种事情？你信吗？你信神能够带你吗？你抓得住他是给你的应许吗？他的应许是叫我们依靠他，相信他，甚至他的太太还偷笑的。”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天使来到跟他讲的时候，他是不相信的。今天常常神跟我们说话，借着他的话语跟我们说话，我们常常一样不相信。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我们在2011年会不一样的一年。只要我们来相信他，我们来依靠他，这个喜乐是跟随而来的，这个喜乐永远让你一生一世享用。因为他跟随着我，他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成为我们的帮助，他成为我们困难的帮助，也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诗篇43篇第四节有讲到这一段话，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这神的祭坛呢，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这个救恩的中心。无论就是风浪，或者是逆流，我们都要抓住主。因为他是磐石，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我要来唱诗来赞美他，因为他是一切赐福喜乐的源头，喜乐赐福的源头。没有他，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喜乐。而且这个喜乐，可以让我们彼此分享。今天我得到，我也得到，我们可以彼此分享。这个喜乐，让周遭的人也能够同样得到喜乐。主耶稣告诉我们，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悲哀的人同悲哀。这是属下的我们。我们不只有喜乐，我们有悲哀，但是我们悲哀的时候，我们同一起来悲哀。那我们一起走过来见证神，那我们这一生里面能为神所属。他说：“我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2009年这一年过来。啊，我们每一个家庭，或者我们个人， 风浪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在每一次的困难跟风浪里面，因为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内心有得到那种平安和喜乐，这些都不是世俗的礼物。我们属神的人，我们了解，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安和喜乐，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聚居的时候，我们能够因为这样的喜乐来见证神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你。今天同样，我们每一个人问我们自己：我愿意不愿意活着能够为耶稣，活着来学基督，活着来学基督，活着来看基督。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所教导我们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来依靠我们那位复活得胜的主，这样的一个救主，让我们能够来依靠他。那我们今生今世里面，我们愿意来学习主耶稣，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看到别人总是比我们自己强，让我们学习，让我们一生成为你所使用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年里面，你让我们家庭，让我们个人，让我们工作都有平安。那虽然我们工作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主先来改变我们里面的心，更来向你。主，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不只是得着你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也愿意把这样的一个救恩能够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你。让我们彼此来带祷，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就成为在我们200年这个地方一个灯塔，来照亮一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人，也带领他们出来，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儿女，一生一世，主，他们要有大的恩惠。我们为这个教会奉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与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在这个教会能够彼此来侍奉，彼此来学习。我们真的是啊，有时候不够谦卑，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不够啊，能力不够，但是你都是能够慢慢的加添给我。因为主你说，凡愿意来到我面前，来到你面前，愿意谦卑学习，主你都会把那个恩惠恩典的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有要这样的一个阿爸父。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主，我们为这个教会奉上我们的感谢。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默默地做了一些帮助人、帮助神的事，这都是主你自己在他的身上啊纪念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就你说我们是好仆人，我们可以进来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真的在走到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来为我们代祷，来扶持我们，让我们的环境不再险恶，让我们的环境因为借着他们的祷告，就像保罗所说的，借着耶稣基督之灵来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再次把我们自己本身献上去成为馨香的祭，来求主你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2015年每一天，我们都能够来数算神给我们的日子，因为这个日子是你给我们的。我们说日子如何，我们的生命就如何，我们的见证就要见证你给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帮助。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岁末的时候，我们知道主你的降世并不是偶然的，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乃是为我们这一批罪人，人人都是罪人，为我们舍命的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你宝贵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因信而能够称义。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